我想接下来我们既然是一个 group discussion， 我们特别的 Q 叫 Q 什么
Q&A
question and answer， 大家有什么特别是与我们分享的主题焦点有关系的啊，或者是你特别想知道的，我们都可以提出来，自由的交通，好吧？
刚才你讲到这个信主的经过，那个牧师介绍的时候，
是
要不要
是
讲一讲自己信主的经过？
哦，信主的经过啊，说来话，
一个小时，
对啊，有一个小时，
讲个信仰部分。基本上来讲，我们常常讲赖啊，你讲的话其实是七恩典，就是赖恩什么还得救，我们是得救是本乎恩啊，真的是啊非一所思 amazing 啊，就是大概我们晓得，其实人的心中都有宗教心，什么叫宗教心呢？啊，你都想明白，哎，我为什么活着？人生的意义何在？人生的道路是什么？啊，或者说。明月几时有，把酒什么问青天。而人对这个啊，人对这个人的这种形而上，或者这种本体性的宗教性的追问，是上帝啊放在人心中啊。是在传道书讲啊，上帝造万有各案，其实诸位美好，又将永生放在人的什么哎心里。啊，随着我们看到一段经文，看到在《使徒行传》七章，然后保罗在啊希腊啊讲到的时候，他就特别讲到说，啊，你看到在啊在《使徒行传》第十七章的第26节到27节，他从一本，这个一本是指亚当，啊，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住在全地上。并且预先定论他们的年限和所住的疆界，要叫他们什么呢？寻求神。说一在这个世界上苦苦寻求啊，探索啊，就像屈原讲的一样，路半漫期修远兮，吾将上下什么而求索啊，上索是上不去的啊，下就趁到汨罗江里去了。啊，你知道屈原是端午节是自称汨罗，啊，是人求道的结局啊，人民越认真求道，除非是得蒙上帝的恩赐，啊，就容易自杀，啊，就容易疯狂，为什么呢？因为你在这个世界上靠你自己，啊，不能够认识上帝，啊，不能够认识什么真道，啊，连孔子都发出这样的感慨，说朝闻道。其实什么？如果我真的能够听到那些天道，其实什么？可以。但是孔子给我们讲的更多的是人道，更多是关乎人的啊，而不是关乎啊怪力乱神啊，关乎至高的什么天道啊这些方面啊。说在我很小的时候，其实人就有这种宗教情怀啊，当时。啊，听到我们山东经讲狐仙的故事啊，这鬼啊那鬼啊，这神啊那神啊，《封神演义》啊，《三国演义》啊，《西游记》啊，其实这些都不同程度上涉及到各种各样的什么各路神仙，啊，各样的神灵，啊，所以从小啊，其实虽然受的是无神论的教育，但是都晓得冥冥之中是吧，有鬼神。冥冥之中是什么有鬼神啊，所以说严格讲的从小就没有经历过所谓无神论的阶段啊，接受的是无神论的什么哎教育，其实人的心中发自内心的哎相信啊，有超越个人超越世界超越这个有形无形的可以观摩的观察的世界之外，还有 something beyond something beyond some force beyond目中力量，目中存有，啊，是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什么？哎，非常名的，啊，而这些方面，人心中的这种宗教倾向或者宗教心，但圣经说，是叫他们寻求神，但是很可怜的结局是，或者可以揣摩什么？哎， 啊，这是一种很稀薄的啊，说这是不可能的可能性。对，不可能的什么可能性？什么叫不可能的可能性呢？那说富人进天国，怎么进天国？加利福尼亚的富人进天国容易不容易？富人进天国比骆驼是吧？进针眼还是吧？还难？那门徒说了，哪是难了 ？It's impossible. It's not difficult. It's impossible. 这不是难不难的问题，是什么？不可能。而正是因为不可能的，在人不能的，在上帝凡是什么？哎，都能。啊，所以说我们这些宗教的情怀、宗教的寻求，啊，甚至这些各种各样的宗教的信仰，啊，其实都是人寻求上帝的过程。啊，像我原先研究民间宗教了，啊，道教了，佛教了，啊，印度教了，啊，甚至伊斯兰教了，啊，这些都是一种宗教的情怀、宗教的寻求。啊，甚至我没有信耶稣的时候，就在北大上一些宗教的神学家的课程，或者有的是北美的牧师、神学家来讲这些课程，啊，有关买的出的一些书籍，有关圣经的，有关宗教的，啊，这个是，啊，都收集，都在研究，都在寻求，啊，但是这些都是我自己或者是一个人寻求神的什么过程。但是当我们归信上帝，归信圣经中所启示的创造天地的上帝的时候呢，不是人寻求上帝，是上帝什么寻求我们。人子来为要寻找什么？
是
上帝。啊，圣经中所启示的就是不是我们先爱了上帝，是上帝什么先爱了我们。不是我们拣选了上帝，是上帝什么拣选了我们。不是我们找到的上帝，是上帝是一个主动寻求人的什么来上帝。而这是圣经作为独一的真宗教和世界上各种各样的伪宗教的根本性区别什么来所在。啊，像我十年修习印度教，啊，基本上研究费坎啊，维丹特菲拉斯菲，啊，费坎多哲学，相当于中国人的儒家，啊，是印度的正统的啊哲学，像婆诃麻啰多啊，很多，我大概花十年的时间，啊，也有老师，啊，也有一些道友，啊，甚至我自己到一定程度也能够啊适当的讲课或者是讲道，啊，我也翻译了大概印度教的作品，我也翻译了200-300吧，灵恩派的东西我也翻译了不少，所以学习什么就想研究，就想搞清楚到底怎么回事啊。啊，在研究印度教的过程中，一边研究一边修习，一边有老师啊做一些苦行各个方面，但是总体来觉得这就是人对真理的寻求，啊，人对上帝的研究，啊，是用我们的理性、用我们的情感，也用我们的意志，也用我们的财力来寻求神，来敬拜神，但是是揣摩而得。什么叫揣摩呢？叫 speculation 就是臆测。啊 ，speculation 在经济上叫投机，哎，就说是想得到，有可能得到，但是往往没有什么爱得到，或是有些天才的亮光，或是有些看见，或是也许有些神秘的经历，也许目中宗教的追求能够得到一定程度的什么满足，啊，但是我在这十年的印度教的研究中啊，基本上觉得非常痛苦。啊，就是因为这种印度教啊、佛教啊、道教啊、儒教啊、共产主义啊，都是靠人的修行和修养。但是人的修行、人的修养的困境是什么？第一，你是有限的人，你就觉得你理性、情感、意志，甚至你那种向善、寻求的心都是非常什么有限，啊，非常有限的存有。怎么能够测透、理解、认识、得着无限的上帝、无限的真理、无限的奥秘呢？这本身是一个极大的悖论。这本身就注定了人一切的寻求、人一切宗教的寻求，最终都归于绝望和死亡。而另外，人不仅仅是有他的有限性，人更是又受到了罪的什么污染，受到了罪的什么扭曲。我们又有各种各样的邪情什么私欲，所以我们看到在印度教中啊，在儒教中、在道教中、在佛教中，甚至在法轮功中，他们是在他们的教义上，他们因为靠人的修行，那人的修行就有达到功德圆满，就有达到修行的完美境界或者很高的境界， 或者是阿瓦塔尔，前段时间好长时间一个阿瓦塔尔电影，阿瓦塔尔就是转世，或者神灵转世，或者是上一代修到一定程度又转过来了，他达赖喇嘛，不断的投胎什么，转世，和这些方面和在这些宗教中，像我修习的一种叫非常注重 guru， 在梵文 guru 翻成英文 spirit master 就是灵命大师或者灵性大师。对这个灵命大师、灵性大师，你要顶礼什么？膜拜。然后我们看到这些顶礼膜拜到什么程度呢？像在印度教中，甚至包括在这个藏传佛教中，甚至也包括在这个儒教道教中，这个老师啊，你是否拜老师，是否拜大师，就决定你是否得度，是否能够修行的功德功果什么圆满。所以说在印度教中就认为这些灵命大师、这些古入的，其实他就像耶稣所说的道路、真理与生命，若不见到他，就不能够来到上帝、来到他们的神灵什么面前。但是问题是，圣经中所指示的耶稣基督，他是完全的上帝，也是完全的什么人。但是我们实际生活中，印度教了、道教了、佛教了、儒教了、法轮功了、伦理功了，这些方面，他们所谓的大师其实是有限的人，也是有罪的什么。所以让我们对这些有限的人、有罪的人进行顶礼膜拜的时候，这本身就是非常愚妄，这本身就是非常什么荒唐的。所以我在印度教修习的时候，基本上我是我的老师的秘书啊、助手啊、行政安排啊，甚至他不在，我要讲课、要回答问题啊，所以基本上我就参与机要。而这样就看到一些所谓的大师，其实也是有限的人，也是有罪的人啊。就像我接触的一个大师，我给他安排各个方面，他一个学生一个 devotee 奉献者或者是门徒，他说：“哎呀，老师，我要见你。”但是因为这个人呢，他的家庭地位非常高，也是双学士，所以他奉献给老师很多钱。那老师就说：“哎，我这个学生，我这个门徒灵命啊，修行嘛很高实际上这个学生、这个门徒、这个弟子或者这个 devotee 这个奉献者已经精神崩溃，或者是被鬼附。”或者是精神什么分裂，基本上不能够正常什么生活但是他唯一想到的事就是从家里拿个东西给老师然后得到老师的说：“哎，这人真好。”对。后来他到一定程度，他父亲干预甚至他父亲说：“你要这种情况下，我们需要报警或者需要采取一定的措施然后他就离开家庭了，或者是给老师打电话求救啊。这个时候老师就说：“这样你告诉他我不在北京。”实际上他在北京，他在宾馆我给他安排这一切，因为我是他的翻译助手或者是比较亲密的。他说：“你告诉他我不在北京。”你觉得可怕不可怕？你觉得可怕不可怕？当你尽心尽心尽意来拜这位大师，想通过这位大师来达到你所寻求的宗教或者神灵的或者某个境界，但是发现这个大师他是非常有限的人、有罪的人，甚至是非常诡诈的人。你这样的宗教、你这样的信仰可怕不可怕？非常可怕。你拜毛泽东就这样可怕，可怕不可怕？你拜李洪志也很可怕。你拜在达赖喇嘛的名下可怕不可怕？也很可怕。这个印度教甚至达赖喇嘛这些佛藏传佛教里，他们到什么地步呢？因为这个大师是被认为是达到完全境界是被认为神的化身或者神的代表或者神的大师他到达什么程度呢？他的身体、他的言行各个方面都是完全的。虽然像我接触的一些印度教大师，一到一定程度，当然一开始他都是道貌岸然了，一开始就是你一般性的了接触了、学习了，因为越深深到一定程度你是他比较密切的弟子，比如他坐飞机来从远方来你要给他洗脚你要喝洗脚水他的理论、他的神学导致你会喝他的洗脚水。为什么呢？他是大师，他是完全的人，所以他的脚以及从脚上洗下来的东西也是完全的。这个是 consistent logical， 这是一贯的，这是合乎逻辑的。 为了达赖喇嘛，甚至班禅喇嘛的大便，他的轮子不拿着，他也要吃。就这样，你不要认为这是昂贵，一般人也拿不到。对，很可怕。所以你说偶像崇拜实在是糟蹋自己，实在是亵渎上帝。所以说，为什么圣经中你就看到神的十条诫命，第二条诫命，你不可雕刻偶像，卖卖偶像啊，不可以拜偶像啊，因为人本身就有上帝的什么形象。说你当你爱人、尊重人本身的时候，你就是在爱神，你就是在敬拜神。当然，你爱着神的敬拜神，但是你不要把任何受造物的形象转化成神的什么形象。当你转化成神的形象的时候，从哲学上、神学上也是通的。为什么呢？你比如印度教、佛教，哎呀，我们拜菩萨了，拜这个偶像了，拜达赖喇嘛，拜班禅喇嘛，为什么不拜呢？拜呀，因为神就是要以这样的形象出现。既然神是无所不能的，神为什么不能以一个人的形象出现？既然神是无所不能的，神为什么不能以一个弥菩萨的形象出现？所以你要从这件事，人的 speculation， 从人的 philosophical speculation， 从人的哲理的思想和意识上来讲，这些都是能够顺理什么？所以说，偶像崇拜，因为它没有上帝的那种圣洁的特殊启示啊，作为人当以训诲和法度为什么为标准？因为没有这些标准，所以这些偶像崇拜根据人的心去崇拜，真的是无底洞的。什么样的败坏，什么样的 scandal 丑闻啊，什么样的秽行都会什么出现啊？和这些方面。是我对印度教、对佛教、对一些其他的一些宗教的，包括道教，也包括儒教，一些研究，就发现这些都是人本主义，以人为本，以人为本不是以别人为本，是以谁为本？是以自己为本，以自己为本也不会以自己那是好的方面为本，是更多的是邪情什么，爱私欲，所以说我在印度教中就做这些寻求，做这些看见。心理上非常没有平安。当然你也知道，这本身是有上帝的保守的。没有上帝的保守，很多修瑜伽的、练气功的、走火入魔的、精神分裂的多不多？多的我周围接触那个小群体基本上差不多，精神分裂的或者是伏魔的是一件事。有的是教授、大学教授、博士、硕士、经商的。其实真正那些宗教上真心寻求的，往往是很高层的人士，因为一般的人他就忙于那些生存，忙于这个生存挣扎，他很难有这个闲心，很难有这个闲情逸致，也很难有那个资历、财力、时间来进行很深刻、很深厚的宗教修炼。这常识，不管你喜欢也好。不喜欢也好，但是后来神特别保守，所以我对这个印度教虽然有很深层的涉入，但是始终是存疑，始终是心里有疑惑、有挣扎，也中间也听到很多人给我传福音，有家庭教会的，有三次教会的，也有海外教会的，有圣经，也祷告，甚至在日记中说：“哎，上帝，你真的有吗？有的话让我真的信你好不好？”但是你知道，你心里还是什么？不信，说信。这信不是出于自己，那是神所什么来赐的。所以信上帝，你自己不能够使你自己信上帝，别人也不能够勉强。但是那这时候满足，神就招呼他的什么儿子，什么畏罪、畏义、畏审判，自己审判自己。主啊，谢谢你，谢谢你光照我，都是像刚才一个姊妹讲的，做工程，这里旅游，那里旅游。然后看到一些绘画，读丁二语，读圣经，有的时候看得像神话故事慢慢就像隔了一层皮云山雾绕不能够深入，不能够明白。但是忽然或者有时候，不管上帝在这里听到上帝在这别人的见证在这各个方面都能够感动你的心，都是上帝按他旨意来做工来分给个人。所以我信徒其实是一个非常简单的，甚至是不是很正常的渠道就是我在做律师业务的时候在北京开宾斯基，你知道五星级饭店那时候一些瑞士的商人，一些飞机的生意 那时候其中有一个合伙人啊，就说，哎，生意谈完了，哎，王先生，我们能不能给你分享分享我们的信仰啊？你知道做生意 business is business， 啊，谈生意就谈生意了。如果谈一些很 personal private 的事情，说明人家比较想和你接近一点，啊，能够成为很个人化的朋友啊，那也是何乐而不为呢？啊，然后就谈一谈啊，我就看到当时看到一个姊妹，啊，她讲见证。其实我想他传的福音他可能有一点灵恩派的特色啊，就像现在很多人讲见证啊，可能是报喜什么都不好用啊，可能有些方面讲的不正确啊，但是他真的是讲的时候讲到神的耶稣基督在他生命中的改变啊，讲的泪水自然从眼中流出来，我就想，哎， something there 啊，神就借了这个事情来感动我这个律师的心律师的心是很刚硬的很贵大律师的心是不容易不容易被感动，律师可以感动别人不容易自己感动但是神就借了这样一个很 emotional 的一个很情感化的场合，然后就就软化我的心啊，是我你愿意不愿意做一个，愿意不愿意承认自己是罪人，愿不愿意做悔改救主的祷告，那我就自然而然的，像过去我都说，哎呀，我帮你做吧。我就说我讲的比你讲的好，啊，或者说你讲的这个这老的那老的，我都一般的拜人博的是哑口无言，在大学里号称常有理，常有理，没理也有理。所以说你从，虽然信徒虽然不排除知识的理性的成分，但是信徒确确实实。就像加尔文讲的一样，他说 somehow God be give me a heart of teachable， 就是上帝赐给我一个受教的心，啊，是我从偶像崇拜转向真正的什么上帝，啊，信徒是有他的神秘性，就像耶稣所说的 ，If you are not born again， 或者 born again， 圣灵的风从上而生，从灵而生，圣灵的风怎么吹？从哪里来？我们人能不能把握？不能够把握。但是圣灵的风吹过，啊，圣灵在我们心中做工的时候，啊，你就会看到人的心就开始什么改变。哎，我们不需要在上帝怎么改变人心，怎么扭转人心，怎么光照人心，怎么破碎人心，怎么赐给我们信心心灵。但是上帝做工之后，你就看到你的心不再什么一样。啊，所以说在，所以中间虽然有很多的接触啊、祷告啊、参加教会啊、学习神学啊、辩论啊，甚至翻译很多的神学论文、神学书籍啊，啊，但是这是在那次绝迹啊，那次是有很深的触动啊。96年，啊，97年的时候，教会就把我招出来了，啊，呼召我出来啊，做全职的事工啊。那时候96年信主以后，开始对律师啊、对法律就觉得非常苍白啊，非常平凡。啊，我在高中的时候上大学立即学法律，就是因为看到世界上中国有很多很多的不公义，想通过做法官、通过做律师或者通过做警察，无论如何从事啊执法的或者与法律相关的，能够为自身、能够为周围的社会啊带来一点法治、公平、公义。但是后来我在法院里实习，我判的第一个案子，我就是投的反律。啊，合议庭三个人，三个审判员要决定这个案子，啊，我是陪审员，有主审员，还有另外一个陪审员，他们两个通过这个案子这样判决，我说我反对，为什么呢？赤裸裸的践踏法律，啊，但是因为背后的一些操作，啊，然后到达那个程度，那个合议庭他就通过这个判决，我说我反对，谁都晓得，啊，也包括经历64，啊，那个时候虽然。啊，虽然我在这些学生身上都有些研究，但是那个时候还是有很多幼稚之处。那时候在广场上的记者来访问，就说：“你们会不会认为军队会向学生开枪？”那我们说：“那我们就和平的、有序的坐在广场上，你为什么向我开枪呢？没有任何一种可能性吧？谁会想到有这种可能性？匪夷所思呢？但是他说，人民军队怎么能向人民开枪呢？怎么向学生开枪呢？怎么向？”和平的、有序的人开枪呢？我们又没任何暴力，那天安门周围的秩序甚至比军党的秩序都好，那为什么要开枪呢？你就觉得啊，不可能开枪，但是后来真的开枪。 后来申请报告呢，在六四之前，我带那个人民大会堂走后，然后就看到一个警察过来，那警察过来抽出皮带，可以捞头盖脑往死里打，打得我差不多眼瞎了，然后我就想，哎呀，当时觉得非常震惊，非常伤。哎呀，我一个政法大学的学生，怎么会在人民大会堂附近，在这样和平的时期，怎么会被警察毒打？被警察毒打了，有没有一个人承认？法律何在？公义何在？你就觉得非常非常，人间的一切的法律，一切的政治，一切的宣传，一切的理论都非常非常的苍白，非常的无力，都觉得是空虚的，什么空虚，不光是空虚，是黄命的。那这样以后做律师啊，各个方面都是消得，真的是没有一个艺人，一个什么也没有。我们都是世人，都犯了罪，都亏欠了上帝的什么荣耀啊！所以说这些圣经这些字字句句，我一读真的是大动感动。其实过去我都读圣经或者是85年、86年，我想圣经不是我在大学图书馆借的第一本书的话，也是第一批书。那时候开始读很多神学著作，但是最近做一个理论研究，多一个宗教倾向的满足，但是没有神开我的心窍，我不晓得，不认识上帝，不认识耶稣基督，也不认识自己像把圣经啊、古兰经啊、什么妙法莲花经啊，各种各样的经典，各种各样的宗教都汇合在一起，我自己创个宗教多好可以兼容并蓄，就像蔡元培提倡的北大精神一样，我们还整个非常高，然后兼容并蓄然后这个取长补短然后一个开创性的创造性的转化然后使人类的宗教也能够不断得到进步，所以这些都是人的什么黄河但是无论如何是神开人的心窍然后96年我就开始读圣经，那时候读圣经像很快，那时候就很快读破一本圣经，然后读的就碎了，读的就掉渣了，很短的时间然后看到的每一本神学书都从头一句一句的读解经的那时候真的是感谢神是一种如饥似渴时所以说对律师工作，对社会上其他索然乏味，完全丧失了兴趣我不说律师职业不好，我不说工程师呢IT 呢，各种各样的职业按照神的旨意去做都是好的，我们人需要从事一定的职业，并不是职业不好，但是当上帝呼召你的时候，就给你一种内在的什么渴慕你的心灵中就羡慕妒忌羡慕明白圣经像更多的明白，在那时候教会也看到上帝在我身上的一些工作就开始呼召我，心中也感动，就慢慢辞去律师的工作慢慢辞去律师行合伙人的这个合伙人的工作然后就97年就开始做全职的牧者风风雨雨差不多一转眼十几年了，
97年
开始做牧者，
大概7年快到。
对呀，所以中间真的是经历信主以后经历更多的挣扎你要知道信主以后更艰辛所以信主以后不是说从此以后就过着幸福的日子，你千万不要这样想，这是假的，这是骗人的，这是山寨版。一个人真正信主，真正按照主的真理去行，确确实实就像耶稣呼召的，若有人跟随我，就当背弃自己的什么。当我们不信主的时候，我们可以昧着良心，我们可以享受最终什么之路。当你真正信主或者主找到以后，你很难再享受最终之路。哪怕你是犯罪的时候，也有内疚，也有圣灵的感动，圣灵的征战，圣灵在你心中搅动你使你不能够享受最终之路但是在你寻求圣洁、寻求真理的时候，有的时候有冷淡，有的时候有枯干。有的时候又得不着，看不见，在教会中你受到很多创伤，很多误解，很多攻击很多跌倒。所以真正信主的人，真正追求的人，越是信主，越是追求，越是渴慕，你越要做好准备，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什么追求主因为越是这个世界上，越是那些真诚的东西越有假冒什么为六。有没有人仿造假的？有没有人家里有很多电子垃圾，这垃圾那垃圾？有没有人仿造垃圾？ 没有那些精品，那些有价值的，那些有专利保护的，那些好东西会有人什么仿真，会有假冒什么伪劣。所以说我们信上帝，信独一的上帝，用真心去信仰上帝。所以说世世在这个世界上是从事的是一场艰苦卓绝的一生一世的属灵的什么征战啊，正是在这种征战中，在这种苦难中，在这种挣扎中，有的时候我们在北美啊，我们富裕了，我们有工作，我们有房子，有什么征战？贫穷是一种征战，贫穷是一种试探，富足也是一种什么征战？富足也是一种什么试探？人在这个世界上，不管你外在的物质的处境、身体的处境、家庭的处境、工作的处境如何，人在世界上必然存在挣扎，必然存在挣扎，必然存在各种各样的什么苦难。关键是我们要靠主什么得胜啊，所以说啊，说来话长啊，但是就是七义恩典赖恩什么来得救啊，越深越深的就会体会到你们得救是本乎什么恩，也因着什么喜，这不是出于什么自己，但是上帝什么所赐，我们是上帝手中的什么工作，在耶稣基督里什么造成，为要叫我们什么行善，不是你以为的善，而是神预备让我们什么行啊。所以说我在我自己的生命，在我自己的挣扎失败啊，愧疚亏欠啊，在各种各样的啊经历中啊，越深的啊心中就体验到神以及他的话语的信息性。所以说谢谢张姐的心，我很少很少很能不会表达自己，你像有一个是有一个宣道师和我同工，在国内宣教还宣教两三年了，后来人警告他，你不要和他这种同工，他是六四的，他是国安挂号的，他是有人追踪他的，是吗？他真的是这么个危险分子吗？给我配他两年同工了，不知道这个，因为从来不讲啊，但是你知道一切，我们要更多的求主在我们的生命中，求主的真理更多的在我们的生命中显明。我们不过是无用的仆人，我们不过是卑贱的器皿，但是愿主的宝贝，愿主的恩典，愿主的生命本身在我们生命中显明出来。有没有其他的问题？就是小孩子有问题
对不起，在大家预备问题的时候，我刚才忘了报告一件事情，我顺便报告一下他们在这个餐厅那个地方有另外一个聚会，所以在聚会的过程当中，如果你们正好经过或者要去拿水啊什么的时候请你们绕到后面，从后面那个门进去然后进出的时候请注意这个开关门的时候就是能够放轻你们的这个脚步，那不要从这个门直接进去不好意思请继续问问题。
是
谢谢你做很好的这个圣经的这个信息环境。我想问一个，就是因为我有时候因为我在教堂里面有些教堂就是自己不同的看法，就是你认为这个现在是上帝是在赢得这个世界呢，还是就是我是地球上这个还在这个 loser？
这个上帝永远不是一个 loser， 上帝永远不会是一个失败者因为要有光就有了什么光，他用全能的话语创造的万有也用他的灵用他的话语拖着什么万有听从他命令的大能的什么天使千千万万在这些方面圣经中以色列以色列就是遇主征战，遇主摔跤也不断得胜，上帝是不断得胜的，基督是不断什么得胜的所以说这个世界历史就是上帝不断得胜，或者根据启示录的话说这个世上的国 the kingdoms 不是形式或者 nations， 世上的国要成为我主和主基督的国，他要做王，直到永永什么远远和上帝永不失败我们耶稣基督永不失败 耶稣同着羔羊的他必征战，也要不断得胜。甚至启示录的底句说胜了什么？又胜啊。所以说从总体的理解，从圣经的启示上来讲，确确实实上帝是一个主宰者，他不存在任何失败，而且耶稣基督也胜过了这个什么世界。但是从我们人的眼睛来看，有的时候历史，有的时候教会，有的时候我们接触的一切好像阿帕尼达阿帕尼达，有的时候上上什么下下，曲曲什么折折。但是人类历史一般来讲，特别是在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死里复活之后，我们现在的时代就是一个弥赛亚什么时代。什么叫弥赛亚的时代呢？如果用大使命的一句话来概括来讲，在马太福音28章的应该是18节，耶稣进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在以弗所书中说，又叫他为教会做万有什么之首。所以耶稣基督不光是我们个人的救主，耶稣基督不仅是教会的元首，耶稣基督是在上帝的定制先见和历史安排中，他是为教会做万有什么之首啊。历史的书卷、历史的进程、历史的人物都在他的掌管什么之下，他让万事互相效力，包括我们的败坏，包括我们的失败，包括国家，包括教会，有的时候难免是上上什么下下，或左什么或右，但是上帝的计划、上帝的旨意是不变的啊。所以 His truth, His word, His marching 啊，他的国度啊，他的荣耀，他的真理仍然在什么进行。所以这是我们这个其实郑弟兄问的这个问题很好，因为目前的神学，目前美国的大多数教会的神学，以及目前华人教会的大多数神学，是一个失败主义的、悲观主义的神学。但这并不是圣经中所启示的，也不是大公教会的立场，而是20世纪受一战和20大战的影响，然后教会就没有走出这个阴影。那个时候用这个芝加哥穆迪神学院创办者穆迪，也是上帝中的一个仆人，他说穆迪本身也是在 fundamentalist, 就是在基要主义，甚至 evangelist, 在福音派中啊，他在神学上和布道上、教会上啊，甚至神学院的栽培上啊，具有非常重要的代表性或者典范性的意义。他刚才讲到这个世界的时候，他说这个世界就是一艘随时都会沉着的破船。所以作为基督徒，我们不是对这个船进行修修补补，而是要拯救灵魂，能捞一个
算
一个，就像很多律师在大陆捞人一样，捞一个算一个。所以说受这种失败主义、悲观主义神学的影响，教会就从公共领域，教会从哈佛大学、从耶鲁大学，教会从白宫、教会从医院、教会从好莱坞，全方位的撤退，因为认为这世界非我家啊，认为世界都浮在魔鬼的掌上。但是现在圣灵的风在有新的推动，这个圣灵的风新的推动，包括基要主义者，包括一般的福音派啊，也包括改革中，改革中也有很多认罪悔改的地方啊，改革中在过去传统上，清教徒都是先求神的国，先求神的义，而是政权必担在他的肩上，他的权柄、他的国度日渐加增，乃至什么无穷啊！所以说，清教徒的信仰和无圣经的信仰都是个征战得胜，而是得胜又得胜的这样的一个信念。没有这种坚固的信念，你不可能宣教，你不可能拓展啊！你真的是一种逃避主义啊，真的是一种修修补补的。啊，不可能建立基督化的文化，不可能建立基督教的什么文明，也不可能建立基督教的大学，更不可能建立基督教的什么国家的。啊，但是无论如何啊，像现在比较一般的福音派，我们常常讲，这是天父什么世界，哪怕有时候罪恶猖獗，天上帝仍在掌权。啊，就像亨德尔唱的啊，普世完成，救主什么下架。他借真理恩赐什么万马，而这种恢宏的庞大的得胜的旋律，乃是历代教会、正统教会所信仰的理念和方向。这种失败主义的、 上帝是失败者，耶稣是失败者，教会是失败者，基督徒是失败者。我们越失败越光荣，越失败越属灵，越失败越没办法的时候，耶稣基督再来的日子就到了。啊，这种自虐的情形，自残的情形，啊，是很非常可怕的。但是不得不说，这种神学、这种信念，在很多基督徒的心中，在很多基督徒的教会中、神学中、书籍中，仍然有相当大的影响。所以我神给我的感动和呼召就是这些方面。啊，我在研究马太福音24章，啊，包括约翰福音，啊，和新一牧师有很多的啊学习、很多的考察、很多的讨论。我汇集了很多很多的领受，但是需要啊也写了一些很多的 note， 很多的啊研修的笔记，但是需要时间整理出来，啊，需要成熟。啊，因为写作你知道，你不管怎么写很不容易啊，黑字落在什么？白纸上，那是不能够磨砂的。对，所以说过去的时候，牧师的传道有两大传道，当然生命本身传道，人人都在传道。但是作为牧师、作为讲台传道来说，一个是口头传讲，一个是书面什么传讲。而这口头传讲一定要落实到书面什么传讲，就是说牧师以祈祷讲道为念，然后牧师要在书斋中，要在个人的精修中。深刻的研读圣经，深刻的访问古道，深刻的通达实务，深刻的联系实际，然后按时分粮给什么？给众人。这个时候他的讲堂，不管是以写作的形式还是口头传讲的形式，都应当是一个经典的作品，都应当是一个经典的作品。因为你是耶和华的使者，因为你所的信息是要证据，这是一个经典的神学，经典的处理上。在过去像斯普顿、像加尔文、像马丁路德、像约翰丹爱德华斯，他们写他们大多数的著述都是来自他们的解经讲道，啊，包括阿福德，很多的书籍不是他写的，他一遍在讲，别人就有两个进入的虚心跟随他。哦，现在牧师只有师母在跟随。有的时候师母还上班去了，现在是保岗司令，山穷水尽，传道传道谁传谁道，哪有时间去讲道，哪有时间去言道。就是现在的教会啊，有些方面是非常苍白，非常疲乏啊。现代教会不再被人重视，是因为教会本身不再重视教会，教会本身不再重视上帝的圣言，教会本身不再重视啊讲台上神话的传讲，啊，然后过去教会说讲台就是真理的战车，啊，神界真理恩典满房，基督乘坐讲台的战车，通过传讲真理，你们必要晓得真理，真理必让你们得以什么自由，啊，是这个讲台的传讲，讲台的复兴啊是重要又什么又重要，因为信道是从听到什么来的，听到是从上帝的什么话来的。人饥饿不是因为没有饼，人饥渴不是因为没有水，而是因为没有上帝的什么话，因为圣经仍然是丰富，因为所谓的很多讲道人讲来讲去都是讲的是啊自己的故事，都讲的是自己的经历。昨天我做了一个梦，啊，我在梦中又做了一个梦，梦中有梦，我梦到天堂里转了一圈，地里又转了一圈，都是真的啊。这有什么意思？不是因为你的经历啊，就是真的，不需要讲这些东西，需要啊爱正义分解真理的什么道啊？现在我们太不回到圣经，太不深刻的、全面的、经历性的、心灵性的、满有圣灵的传讲神的什么话？我们把神的话践踏在脚下，我们把圣经践踏在脚下，再没有人那么深刻的注重神的话。而当人注重神的话的时候，社会上70%的精英是不同程度的是研究圣经、传道、讲道的。然后哈佛大学啊，耶鲁、哥伦比亚50%、70%的毕业生是要做宣教士，是要做牧师的。那现在包括我们美国人的孩子，包括我们的华人的孩子，像我认识一个弟兄姊妹，在大学里博士了、博士后了、做教授了啊，也都很敬畏上帝的。他说不到位，儿子有感动啊，一跪下。我也要做传道人，爸爸赶紧去把他拉回去。你要做传道人，你看我们教会传道人，我们怎么对待他们？ 这有的牧师就讲，你要不带传道人，就祷告，让你的儿女也做传道人。这无论如何，这就是教会的现状。你喜欢也好，不喜欢也好，教会有教会的挣扎，但是上帝仍然在，仍然有很多好的教会，仍然有很多好的弟兄姊妹，好的传道人，上帝仍然有他的子民，所以说我们仍然需要听到，需要经历天国与悔改什么。知道我们个人的灵命需要复兴，教会的灵命需要复兴，就像我在大陆在北美也传达这样的信息。我们现在全世界，现在全世界在看美国，马航的飞机找不到了，美国参与不参与？美国有没有找到？美国有什么信息？俄罗斯是美国把这个马航飞机给绑架了，不晓得放到哪儿了。不管你喜欢不喜欢，它肯定有美国的影子在。全世界在看美国，它是美国在看中国。21世纪最大的变局在中国，21世纪最大的危机、最大的盼望也在什么？这14亿人这样庞大的市场，这样多的人口，这样大的规模，到底是和平转型呢？还是突然崩溃，不仅是个人中国的事情，也是全世界的什么事，全世界在看美国，美国在看中国，中国的未来不带中南海，中国的未来也不带台湾，中国的未来当然不带达赖喇嘛，更不带轮子沟，对，中国的未来在民间。刘晓波先生他写过一本书，说未来中国在民间，中国儒生的狂想幻想就是要做帝王师，要为统治阶级服务，要做他们的宰相，要做他们的谋士，冯友兰虽然是哥伦比亚大学的名牌大学的博士生，写的中国哲学的论著那是海内外什么出名，到现在都是经典名著，但是为了做帝王师，虽然他是新儒家，但是他披空而出，他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整个的改写自己的哲学史，他整个的是出卖自己的什么灵魂，而且是甘心乐意的出卖自己的灵魂，然后要做帝王师，你们知道现在很多的中国知识分子，是他的屁股决定了他的立场。并不是跟着他的头脑的研究，更不是跟着他的良心，而是根据他的已经得到的利益，或者是他的屁股想做到哪儿，他的脑袋就想到哪儿，是很可怕的。在这个方面，中国的未来也不在于这些知识精英分子，知识精英分子是好的，保罗也是知识精英分子，摩西也是知识精英分子，摩西在法老的宫廷里面学了党式各样的什么学问，保罗也是加纳列的高俗，保罗也是当时的拉丁世界，当时的希腊世界，当时的黑布鲁，可以说两西文明加罗马文明，那保罗都是汇聚于什么一身，是上帝所拣选所预备所重用的什么信，所以我们也不要排除知识分子、精英分子、权贵人士都不要走，上帝都有可能什么使用，但是我们不要忽略这些，中国的未来不带精英分子，白骨精、白领、骨干、精英。白骨精，中国的未来也不代表是既得利益者，每个人都是重要，每个人都有可能被上帝重用，但是你不要盯着他，中国的未来在民间，民间社会需要成型，民间社会需要重要，美国的文化、美国的未来、美国的现实、美国的根基不在华盛顿，不在纽约，甚至不在洛杉矶，整个美国的精神、美国的根基、美国的文化是在光大的小城镇，他countryside， 英国人经常讲的，我们今天早晨敬拜的人讲，哎呀，感谢上帝把我们从城市，从我们的职业中带来这样一个安静的countryside 的乡下。英文说 ，real gentlemen live in countryside， 真正的绅士是住在什么？很乡下，所以说我们现在来做绅士，真的很绅士淑女。但是无论如何，中国的未来在民间。如果普罗大众没有上升成中产阶级，这种中产阶级包括他的资产，包括他的地产，包括他的各个方面， 但是更重要的是包括他的心思什么意念啊。那么这个普罗大众没有一种高贵的啊信仰者大丈夫的立场啊，他或者是想称王称霸，心里想做皇帝，皇帝请求，或者是想做皇帝的奴仆，想做奴隶而做不上，而且人不让他做奴隶啊，而这方面是非常可怕的。但是中国的未来在民间，中国民间不乐观的，为什么呢？中国的民间就是江湖啊，江泽民、吴敬涛，江湖。中国的民间是江湖的，是黑社会的，说起来，或者是有的大哥大，黑老大，是吧？或者就是军阀割据。或者就是一统什么天下，就像《三国演义》讲的一样，天下分久必合，合久什么来必分，啊，就是在统一和混乱之间反复什么摇摆，这是中国几千年都没有摆脱的一个梦魇 ，nightmare， 恶性什么循环，啊，连毛泽东他这些新儒家他们都承认，说中国文化，中国儒家文化。没有解决正统的问题，就说政权，尤其是至高政权、至高权力怎么和平、有序、透明的转移。所以说，儒家是内圣开不出什么外王，那其实既开不出内圣，也开不出什么外王。所以说，连毛泽东这种新儒家，他们就承认，这个儒学必须经过自我砍线。什么叫自我砍线？就是 self denial。就是自我什么否定，然后再走那种创造性的什么转化，创造性的什么啊更新。所以真正对儒家深有研究、深有关怀、深有同情的，他们也知道，按传统的儒家走下去，按传统的中国文化走下去，是死路什么一条，死路什么不通的，死路不通的。说中国的未来在民间，但是民间有没有它？过去孙中山先生讲，中国缺乏自由。山高什么皇帝远，上有政策，下有什么哎对策。有的时候长了很多地方有贪官啊，有暴君啊，人都不愿换的，你知道吗？把贪官干掉吧，把暴君干掉吧，不行。为什么呢？贪官暴君刚养肥了，你又要换个新的来，我们不得重新养啊。那过去这些贪官暴君我们也知道怎么对付。那新来的那又得重新适应，一朝天子一朝臣，换汤不换药，司空见惯。哎，老百姓已经满足于习惯了，啊，甚至鼓鼓掌看看热闹，看看到底是谁得胜，啊，就跟鸦片战争，鸦片战争不是对中国人的侵略，你不要被那些政治的宣传蛊惑。哎，鸦片战争的时候是那些当权者。是那些愚昧的、专横的，而且不让和人和外国人什么做生意，而且让外国人，我是天朝，我是中国，你要向我，要向满大人，这磕头要跪拜。所以说，中国没有外交的，只有那诚臣纳贡的，他不会把你当成一个平等的国际法的关系什么伙伴的，他不打他不行的。不打不开门的，你不打他，他一定要让你跪下来。对，所以为什么美国或者海外政府要在中国要打败他，要拿下他的地图，要让他制外法权？为什么呢？你不能够按照他的法律受审的。要像我们美国人或者英国人、法国人，要按照中国的法律受审。现在你回到中国，你要接受中国法律的审判，放心不放心？薄熙来对中国法治有没有信心？刘少奇对中国法治有没有信心？那刘少奇、薄熙来他也巴不得一个治外法权，也巴不得自己的儿女到美国取得一定的身份，尽快的受到这个西方的尊重人权的公平的 due process 正当程序的什么保护的。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中国的这个法治本身就是以法律的形式来践踏人权的、吃人的，本身这个刑讯是吗？逼供的，不得了的。而且中国的这些刑讯逼供都是合法的， 啊，所谓的屈打成招不是屈打成招，你看中国那些电影啊，那个招不招招不招，现在你到公安局里去，为什么抓我，为什么抓你呢，抓你就是有原因的，不抓你抓谁呢，你说为什么抓你坦白从宽抗拒出言，谁敢招惹他，或者你落在他的手里是真是何等可怕啊、所以说你就晓得这些当时的鸦片战争，当英国人打过来的时候，这老百姓站在那，哎，看看谁打赢啊，因为不管谁打赢，我们还是老百姓，我们还是交银子完事啊，还是一朝天子什么一朝臣，说暴君专政者是没有真正的君主，他是没有老百姓的，老百姓也不把他当成自己的啊权威者，也不是在上执政掌权的，人人都当顺服，不是没有顺服，只有压服的啊。在这些方面，说中国的未来在民间，民间的未来在教会，因为上帝设立教会做真理的柱石和什么，是要发挥中流砥柱的什么作用啊？不管是英国、美国这些欧美国家，之所以有今天的法治、民主、自由、文明、多元、开放、宽容、发展、创新啊，这些一切的美好、一切的机遇，都是因果没法失去，这些美善的恩赐都是来自谁啊？来上帝。当我们敬畏上帝的时候，当我们尊重人权的时候，就像我们现在讲十条诫命啊，现在这个爱上帝啊，就是神权。爱人如己就是尊重人的什么权啊，高居神权，人权就能保障，高居人权所藐视践踏上帝，人有什么可敬，人有什么可爱的，人有什么权，所以中国人当不信上帝的时候，人权，什么叫人权，生存权就是人权，让你活着就不错了，我们共产党养活这么十几亿人口容易，你把中国人当了猪来呀，谁让你养，但是他们就是这样的。像我有的时候和一些高官研究者到香港去，他说恨啊，你们这香港政府香港人，我们中央政府对你这么好，你们怎么还这么做，还这么搞小动作啊，那是英国人或者英国殖民文化的上的人，这满大人又来了又要让我们下跪，又要让我们磕头，让我们感谢主隆恩。所以说，我们这些虽然这个清朝不在了，虽然已经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了，但这个皇帝心，这个专横跋扈，这种精神，这种心态在不在？所以政党不能够改变，国家不能够改变，你这个宪法不能够改变，需要改变的是天国进了，你们要什么？悔改。要从心灵深处爆发什么革命和教会，要是上帝的家，真理的柱石啊，在一佛书上，为要建的教会 ，through church, by church, with church, 啊，显于上帝百般的智慧。然后耶稣就说：“我要建立教会，啊，把天国的钥匙赐给谁啊？教会。凡你在地上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在地上释放的，在天上也要什么释放。”教会强大了，国家就会真正多元公平强大，教会软弱了，国家就会或者是专制，或者是一片什么傻傻啊，只有教会，教会不是教堂，教会不是宗教，教会不是崇拜，教会不是仪式，教会就是上帝的子民，上帝是我们的上帝，我们是上帝的什么子民。 Church is the people of God, Church is the community of saint, 教会 Church is the family of God,教会是上帝的子民，教会就是圣徒相通的群体，啊，教会就是你，教会就是我，教会就是他，教会就是我们，各处求告主耶稣基督之名的什么？是中国的民间在教会，但是教会的未来在未来，教会需要悔改，三次教会需要悔改，不要卖主卖人，啊，家庭教会也需要悔改，啊，因为那些异端邪说都是从哪儿出来的？很多都是从家庭教会出来的，为什么三次不出异端不出邪说呢？因为他本身就是大异端大，他怎么出来的呢？出来更大，已经是最大的。 学生三次教会要悔改，家庭教会要什么？要悔改。我们美国教会也要什么？悔改。你要悔改，我也要什么？悔改。所以说，求主使我们能够不断听到天国与悔改的什么信息。这是公道啊，这是正道，要行在什么？好，也许还有时间提一个问题，就我们就交给
林弟兄。不行了，
不行了啊！哦，那就好了。谢谢大家。
是30分钟
了。好，谢谢大家，谢谢大家。真的是。